弟兄姊妹早晨。最近我有位朋友问了一条很有意思的问题，我都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我这位朋友这样问我，他说如果我给你揀一年你可以重新来过的话，你会揀哪一年呢？样当时我听到这条问题，我脑里面立刻浮现到很多过去在我回忆当中一些很不愉快的年份，有很多不愉快的事件。我很期望自己能够在那些事件发生之前呢，我就能够回到之前的年份，咁制止那些不愉快的事件去发生。咁当时我咁样去答住我个朋友之后咧，我就都问下我朋友八卦下，问下咁你又想喺边一年翻翻去咧？佢嘅答案咧令我感到好诧异，因为咧我相信佢嘅答案同普通人系唔一样。佢话咧佢好想翻翻去过去一啲好愉快嘅日子，佢想重新去经历过一啲好开心、好愉快嘅日子。当我听到嘅时候，我好诧异，我会形容咧呢一个嘅回答系一个令人诧异嘅答案。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跟我一样，你会很容易就会想起一些过去令到你很后悔，你很想重新来过的事情，很希望能够回去那个时间重新再来过。而我相信很大部分这些令我们后悔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少年的时间，是我们青少年的时候去发生的。今天是青少年主日，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有一班的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献诗，也都担当不同的侍奉岗位之余，我可以预告就是今天大家要见到的比刚才你所见到的将要更多。因为今天我要尝试去处理一个社会当中今天很多时候都会探讨的课题，就是世代之间的争斗或者是分歧。我会尝试作出以下的这个命题，就是世代间的分歧其实是源于成年人对于过去的懊悔，是来自于少年人对将来的忧虑，而大家双方都忘记了一件事，就是关怀对方其实是当下的事情，而且大家都忘记了上帝在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就好像经文当中以利沙的呼求一样，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同祷告。因此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叫到我们在活在当下这个世代当中面对不同的冲击，我们都有指引和提醒。求主去帮助去开我们的眼睛，正如在经文当中的少年人，可能我们在你面前确实是年轻，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同在，以致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在这个令人丧胆的世代当中仍然屹立。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当刚才读经原文，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可能会发现到这段的叙事文体，也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整个单元里面事实上只有一位的人物是有名的，其他人全部都是匿名，他们没有出现到他的名字，而只有出现到他的名字的人，那个人叫做以利沙。所以我们有必要要了解一下以利沙他的名字的意思。以利沙这个名字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的意思是上帝是拯救，而在整个列王记的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他的事工确实是做到这件事，他就是将耶和华的拯救带给那些无助的人，而且那些人通常在主的面前是愿意顺服的。如果这样说的话，在今天的事件当中，以利沙他要帮助那位需要拯救的人，就应该是他的仆人，也就是那位的少年人。有学者他这样说，他说以利沙的仆人事实上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他的焦虑就衬托出以利沙的信心，而他的肉眼就衬托出以利沙的属灵的眼睛。我们说以利沙除了是这个单元里面唯一一个有名的人，他所带出的除了是以利沙的名字的重要性之外，和这个角色的重要性之外，其实也都可能有另一个含义，就是说这个单元其实是可以放在将焦点放在个结构上面。而事实上叙事者也是用了一些字眼，令到我们看到其实他要给我们看到三个的范围，三个的圆圈，分别是第十五节、十七节和第二十节。他所用的重复字眼就是看拿和围困。在第六章十五节那里这样讲到，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看拿马车军兵围困了城。而这个的重复也在十七节那里出现，当时是讲到看拿满有火车和火焰车围绕以利沙，而去到六章二十节就是讲到一班的亚兰军队，看拿就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被围困。于是这个故事就透过这三个的围困就成为了整个故事的脉络， 本来呢亚兰人是要去围困那些、围困其他人，但现在去到最后呢他们自己是被围困。而耶和华是开了以利沙仆人的眼睛、令到他看一见天上的真实。相反呢他是令到亚兰人的眼睛是昏迷，令到他们看不见地上的真实。在个故事当中有很多的比对，这个也是叙事文体的特色。但我想尝试大胆地去做一个假设，就是这个假设就是呢，假如在这个这段的经文当中，如果我们缺少了15到17节的话，事实上呢整段的经文呢是仍然通顺的。在第14节那里讲到，王就派马车和大军去到那里，夜间他们到了围困那城。如果直接跳到第18节，就是亚兰人到了以利沙那里，以利沙向耶和华祷告。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第15到17节呢事实上是可以不存在的，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元。但是我们既然说整个故事里面唯有以利沙是有名的，所以呢他这个单元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也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和那个仆人是有所互动。刚才讲到有学者这样认为，就是以利沙的仆人呢是一个陪衬的角色，他的焦虑是映衬出以利沙的信心，而他的肉眼是衬托出以利沙熟灵的眼睛。今天既然是青少年主日，而我选定这段经文，其实很明显我就是不是有这样的看法。以利沙的仆人绝对不是一个陪衬的角色，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且他是带动了这个课题的开始。而这个课题的开始是由这个少年人对于将来的忧虑所去推动的。我想邀请大家去跟我一起去读六章的15同埋十六节呢两节嘅经文，15到十六节，预备起。这段的这两节的经文呢，我会形容它为世代之间的对话，是神人也就是一个、以利沙一个圣人和一个他的仆人也就是一个年轻人的对话，是一个都挺典型的对话。我说呢这段经文本身可以不用出现的，因为确实呢在我们现在的世代里面呢、都不多人愿意去聆听年轻人这段对话呢，可能就根本就不存在。曾经有本书是这样写，在1988年的时候有一位作者，他叫做 Margaret Mead， 他呢就写了一本书，书名其实都很能够透视到那本书的内容。那本书的书名呢就叫做代沟。那这个代沟的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有一个 chapter 呢不停地是被今日去引用，那我都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反映了呢今日两代之间代沟的现象。他说呢在很久之前，一些老年的人呢他可以跟少年人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听我讲话，因为你们知道呢我曾经年轻过，但是呢你们却是从来都未年老过。但是呢到了今时今日呢，班的年轻人他可以这样去回答，就是说呢是事实上你是曾经年轻过，但你从来没有试过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年轻过，而且你永远都不能够回去年轻的时代。我想这段的对话呢其实是、即 Margaret Mead 他在、反映了60-70年代美国代沟的描述，同样呢都是今日能够反映典型地去反映到两代之间一个代沟的现象。我会这样去形容四代间里面的分歧，其实是来自于少年人对于将来的忧虑，而在这些忧虑的当中，成年人往往太过急于去给意见，因为对于过去的懊悔，我们或者都有可能很想将期望放在一班的少年人的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去完成我们曾经未有完成的梦想。来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去、介绍一位的神学家。这位的神学家呢在过去我都、多次在、讲章里面或者在小组里面都去提到，他就是潘霍华。咁潘霍华咧有好多个身份同埋角色，有啲人就话佢系神学家啦，佢系牧师啦，佢系传闻中嘅间谍啦，佢系时代嘅先知啦，但系确实咧佢系一个嘅殉道者。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忘记咗，其实潘霍华一个好重要嘅身份，就系佢系一个年青人嘅服侍者。有一个学者佢叫 Andrew Root， 佢咁样讲，佢话指出咗咧，大部分潘霍华嘅爱好者都忘记咗或者低估咗青少年事工点样系涵括喺潘霍华嘅生平同埋喺佢嘅著作里边。 甚至可以咁样讲，如果我哋要去了解潘霍华神学嘅核心嘅话咧，我哋就要首先认识到佢系一位青少年嘅牧者，同埋充满天分咁样，充满天分嘅思想家。佢将青少年嘅需要咧摆喺佢嘅脑里边，而建构咗二十世纪初一啲最具创意嘅神学观点。咁我亦都曾经喺即神学院最后一年，我写专文嘅时候，都系研究潘霍华嘅生平。我同样都有 Andrew Wood 同样嘅观察，我都见到潘霍华嘅经历同埋佢唔同嘅著作里边咧，都同样系即好关注青少年。例如咧，佢喺1928年到1929年期间咧，佢担任助理牧师嘅期间咧，佢主要嘅职责咧系带领儿童崇拜同埋牧养青少年。而喺1935年佢翻翻去柏林嘅之后咧，佢就用培育年青牧者为己任。期间佢完成咗两本好重要嘅著作，可能弟兄姊妹都会睇过，就系《追随基督》同埋《团契生活》呢两本书。而喺其他嘅院说里边，其中一篇叫做《在年轻一代中的领袖与个人》，亦都反映出咧佢系非常之重视年轻一代佢哋所面对嘅事情。另一位神学家莫特曼佢咁样去形容潘霍华，佢话潘霍华佢喺23岁嘅时候就已经能够写好博士论文，系太过年轻。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潘霍华系一个作为青少年牧者嘅时候，佢亦都系一个青少年。佢嘅思想咧其实系具有青少年嘅创意同埋爆炸力，同时亦都系承受住年轻嘅界限。就系佢嘅焦点咧，往往都系离唔开青少年，同埋佢都系好想建立上帝嘅下一代。为大家去介绍呢位嘅神学家咧，原因系喺潘霍华嘅《团契生活》嘅著作当中，佢有一个章节去讲到聆听。我相信咧呢个聆听嘅章节好能够去帮助到我哋去化解当下我哋世代当中嘅分歧，所以都想为大家去读出佢呢个嘅章节。潘霍华咁样讲到，佢话咧喺《团契生活》嘅里边，我哋欠下其他人一种好重要嘅服侍，就系学习聆听其他人。正如我哋爱上帝系从聆听听道开始一样，我哋开始爱我哋嘅弟兄，亦都要首先学习听佢嘅说话。上帝唔单止将佢嘅话去赐俾我哋，更加将佢嘅耳朵去借俾我哋。佢对我哋嘅爱就由此去显明咗出嚟。所以我哋都要学习去聆听弟兄嘅说话，正系对于弟兄作成上帝嘅工作。有些信徒，特别系潘霍华咁样讲，特别系一啲传道人。一旦咧，佢哋同其他人相处嘅时候，佢往往咧都觉得自己要有呢个贡献，一定要讲一啲嘢，并且认为咧呢个系对于其他人唯一有用嘅服侍。但系佢哋都忘记咗，其实聆听比讲话更加能够服侍到其他人。好多人都尝试去寻找愿意去聆听嘅耳朵，但系却系喺信徒当中揾唔到，因为有唔少嘅信徒喺应该聆听嘅时候不停咁讲说话。然而，边个唔愿意去听弟兄嘅话嘅话，好快亦都唔会听到上帝嘅声音，因为喺上帝面前，那个人仍然都要不停咁讲说话。如果到咗呢个地步嘅话咧，属灵嘅生命就会开始死亡，久而久之就剩低灵性上边嘅闲扯、油腔滥调，甚至系窒息喺满口敬虔嘅话语当中。所以，凡系唔能够长期咁样去忍耐咁聆听别人嘅人，佢哋嘅说话都经常唔对题。更加可怜的是这班人，他们永远都不会发觉自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谁以为自己的时间太过宝贵，不应该花在聆听的事情上面的话，他对于上帝和弟兄其实他都不会有时间，因为他的时间只是为着自己，为了自己所讲的话和自己所作的计划。弟兄之间的牧养工作和讲道的主要分别是在于前者是宣讲上帝的话之余，他仍然要去聆听弟兄的说话。如果我们听了一半就以为自己明白其他人讲的什么的话，这个就是没有耐性和不留心去听，这个是一个藐视弟兄的表现。如果我们只是等待自己一个机会去将我们的说话讲出来，其实我们就是想抌低我们的弟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不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上帝将我们的弟兄交托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在较少的事情，如果我们拒绝去聆听我们弟兄的话，我们在上帝的面，上帝交托我们最大的事工，也就是我们要去聆听弟兄坦诚的倾诉的时候，我们都会失职。今天的外邦世界已经明白到，只要我们认真地去听一个人去讲说话，其实就能够帮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帮助。于是外邦的世界根据这一套的认识，建立起自己一套心理辅导的工具，吸引了不少人，甚至连基督徒都被吸引了去。 但作为信徒，我们自己可能都忘记了一件事，就是将聆听的职责交给我们的其实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而我们的主他自己就是最善于去聆听其他人的上帝。所以我们都应该用上帝的耳朵去聆听，好叫我们可以讲出上帝的话来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我相信这段关于聆听的说话，对于我们当代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很热爱去 comment 的世代，我们都很喜欢去留言为了表达我们的存在的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如果要去减少世代之间的分歧，我相信第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聆听的功课，而不是急于将我们过去的经验套卡在任何人身上，特别是年轻人的身上。因为极有可能的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已经不再有效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我们的聆听。回到经文当中，我刚才都讲到这段的经文是很特别，是在这里是穿插在一个的篇章的里头。我觉得这个经文可以完在这里了，就是完在第十六节。如果完在十六节的话，就成为一个很典型的说教的主意，就是当一个仆人很忧虑地去问以利沙寻求帮助的时候，以利沙就跟他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穿得饱吃得暖。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经常都会见到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很多对于教会不满的人，他会在网上留言的一些对话，就是说即教会经常都会做一些属灵八股的八股式的对话，经常都讲一些一定对的事情，然后就叫你平平安安地去吧。但我们感谢主，因为个故事不是完在第十六节，而且是有十七节。十七节很重要，他告诉我们以利沙不单只是讲，他更加是参与，他经历体验同埋同行。我邀请大家同我一齐读第六章嘅十七节。六章嘅十七节，预备起。曾经一个领袖咧，佢开咗一个嘅关于领袖嘅课程，当中佢讲到领导学，佢话咧有两类嘅领袖，第一类嘅领袖系咧一个好嘅领袖，佢能够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事情；而一个出色嘅领袖咧，佢唔单止能够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嘅事情，佢更加能够令到嗰啲睇唔到嘅人都同佢一样能够睇到佢睇唔到嘅事情。如果我们用这两个的领袖的观念去套落在以利沙的身上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就是究竟以利沙祷告之前，他是知不知道有火车火马在他围绕着他旁边，定还是以利沙其实是见不到的呢？经文的记载是不是意味着以利沙是首先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于是他对于神有信心，然后他就求神开这个仆人的眼睛，让他都能够看见他所看见的，好使这个仆人跟他一样都有这么信心呢？我相信呢有理由这么相信情况应该不是这样。以利沙在他为他仆人祷告之前呢，就是被即让神让到这个仆人看见火车火马之前呢，以利沙其实应该是看不到火车火马的。他的肉眼其实是看不见什么，但他对于神的信心就是在他决定不离开多丹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即使上帝是用什么方式与他同在都好，他必定会保守去胜过今次的危机。我们要留意经文，他是这样说，经文里面讲到以利沙的祷告是耶和华请你打开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但他的祷告并不是说耶和华请你打开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他的祷告其实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请你打开他的眼睛，使他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其实不知道神会让到他的使者以什么的形式向他的仆人显现，唯独是当他的仆人和他一起去看见的时候，他才知道火车火马的形式去显现。当时以利沙才知道这个是上帝选择去显现他自己的方式。这个其实都是青少年事工的典型。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很有策略，就是 很知道我们会去到什么方向，但相对于这种的形态，我觉得这一种以利沙都未必知道火车火马出现的形态是更加贴切我们的情况。我会用摸住石头过河去形容我们就是同青少年同行的状态。我们未必知道上帝要在他们身上作什么工，但我们知道的是上帝必定会作工，无论什么形态都好。 但回到来经文当中，我相信对于以利沙来讲，使者用火车火马的形态去显现，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意义。虽然他的信心早已经知道神与他同在，但是当天使是以火车和火马的形式去显现的时候，必定会勾起以利沙很多个重要的回忆。这个回忆就是以利亚和他同行的片段。如果认识列王记的弟兄姊妹，应该你都会知道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师徒的关系。其中以利亚的毛衣，即是他的衣服，其实是两位先知之间一个很重要结连的象征记号。这件毛衣首先是象征性地搭在以利沙的身上，即是当以利亚去呼召以利沙去做他徒弟的时候，他就将这件衣服搭在以利沙的身上。最后他就留下了那件衣服，成为了以利沙独自拥有的一件东西。而这件毛衣的传递的外在的记号，其实象征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发生，就是耶和华他要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双倍地去感动以利沙。而这个外在的传递和象征的内在意义，就是要强调一件事，以利沙他是以利亚的传人，而以利亚曾经和以利沙有一段同行的片段。而我们讲到这两位先知之间，即彼此之间的象征记号，除了毛衣之外，就是另外一样，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火车和火马。在年头的时间，儿童牧区就办了一个生命教练的课程，当中都很多即在儿童牧区里面侍奉的弟兄姊妹，他都会跟教会其他牧区的即长辈去 pair up， 即用一个师徒教练的形式样去结连在一起。在这个课程里面，其实他讲一个概念，就叫做教练，即 coaching 的一个的概念。我相信除了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讲到，其实很多坊间一些商业的机构，或者一些团体建立的模式，现在都多了讲教练的这方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教练的起源，即 coach 的起源是怎样呢？其实coach 这个字本身是一个村落的名字。而这个村落它就是很盛产马车，它很盛产马车，是一个村落的名字。咁后来咧 ，coach 呢个村落嘅名咧就被用嚟做动词，就用咗嚟做当代 coach 即系呢个教练嘅意思。意思咧系带领一个人由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佢嘅意思咧最初系同马车嘅用途系相当之适合嘅。可以见到咧，教练同埋马车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而有趣嘅系咧，圣经里边正正就系以利亚同埋以利沙咧，都同呢个关系。有即系同马车好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分别是他们生命里面的象征形象，同时间亦都系讲紧佢哋嘅师徒关系。列王记里面记载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师徒关系。如果我哋话以利亚和以利沙嘅佢哋系生命教练的话，其实都可以是当之无愧。而事实上咧，两者都同马车有所结连，就系咧当以利亚去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去见到有火车和火马的出现，于是他就呼叫讲啦：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马车就好像是以利沙一生的宿营，他带领着以色列由巴力的敬拜重新回到耶和华的敬拜的道路上面。而这种教练的模式也是在以利沙的生命里面重新去延续。在以利沙将要去离世的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斯去来看他，他伏在他的面上，他在哭泣，同样是讲了同一句说话：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马车同样是仿佛是以利沙一生的缩影，他带领着以色列人由依赖外邦的势力重新回去依赖耶和华的道路上面。以利亚和以利沙所演绎的是生命教练，而他们自己也是上帝所去带领的人。对于以利沙来说，就是当使者用火车火马的形象去显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勾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回忆，提醒以利沙其实他都有同行者，以利沙他都有他的父亲，就是以利亚。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以利沙有他的象征记号，火车火马提醒他以利亚与他同在，那对于你来说，你的生命有没有一些象征记号呢？有没有一些记号能够勾起你一些很重要的同行的回忆呢？在刚刚这个星期三，相信很多家长，即如果你有子女是 DSE 放榜你會好緊張，或者佢將要 DSE 放榜你都或者會好緊張，亦都咧有啲DSE 嘅考生佢必定會好緊張。咁因為咧啱啱呢個禮拜三就係 DSE 放榜嘅日子啊，係仲有可能老師都會好緊張。咁咧我都會好緊張。個原因係咧放榜嘅日子咧，對於我嚟講係一個象徵嘅記號。呢、這個象徵嘅記號咧話咗俾我聽，我曾經有一段有人同我同行嘅日子。所以呢度想同大家去分享昔日我放榜时候嘅一段嘅片段。咁我仍记得咧，我当时系考，即系嗰阵时叫香港中学会考嘅时候，即系仲有中午就要考试嘅时间。咁咧，当我考完试嘅时候，我就等待放榜嘅期间啦，我就不停咁向上帝去祷告。咁喺过去里边咧，我学校嘅成绩咧都系喺18分嘅话咧，只要够18分咧就能够喺院校嗰度就升读。咁於是者我就不停向上帝去禱告，求上帝咧俾18分我，所以咧能夠令到我能夠喺院校嗰度升讀。咁其實咧當時我係好自負同埋驕傲嘅，這個禱告其實好例行嘅。我當時好有信心，我一定喺院校度升讀。咁所以咧，甚至係我好多其他學校嘅資料啊、辦入學手續嘅預備啊嗰啲嘢咧，我全部都冇做到。我咧就打定自己一定喺院校升讀噶啦。咁喺放榜嗰日咧，傳道人咧就同我一齊翻學校去攞成績表啦。咁我當我手裏邊攞到成績表嘅時候咧，我一睇我就好開心，因為咧正正就係18分。當時我心裏邊就即刻諗起自己嘅禱告啦，就係、是、哇上帝真係聽我的禱告。當我心情咧啱啱平復起嚟咧，覺得好輕鬆得意嘅時候咧，咁咧學校就公布啦，今年咧收生嘅最低要求咧係19分。咦，大家嘅反應同琴晚弟兄姊妹一樣喎，呢啲咁悲痛嘅事件，大家咁開心嘅。咁就係話咧，如果第一輪嘅收生咧冇其他人轉去第二啲學校讀嘅話咧，咁我咧就唔能夠喺院校升讀啦。咁於是咧，我一直喺度等緊第一輪收生完結嘅時候，咁傳道人咧就一定去一路去收到同一屆嘅弟兄姊妹放榜嘅消息啦。咁我就發現到一樣嘢，就係、喺同一屆嘅當中咧，其實我成績係算唔係好差嘅啫。但系咧，當我得知咧，其他弟兄姊妹都慢慢都揾到佢哋嘅方向嘅時候咧，咁我自己就好急，同埋喺心裏邊有啲酸溜溜嘅感覺。我就同神講：上帝啊，係咪真係咁準確咧？係咪真係要咁準18分咧？最後咧，元校咧個收生咧真係滿咗額。咁當時咧，傳道人就同我周圍去揾學校啦。18分咧嘅成績咧，對於第二輪嘅收生嚟講，其實應該係算唔錯嘅。不過係咧，因為當時我冇充足嘅預備，我當時我係諗緊自己一定喺院校升讀，所以我從來冇有任何即係有任何嘅預備嘅路線啊，或者一啲需要嘅器材啊，我都冇預到。所以咧，當時咧我腦裏邊係一片嘅空白，我就唔知點樣算。咁又好感恩，當時有傳道人同我喺我身邊去幫助我同埋支持我。我記得咧，當時咧係直頭係整個辦公室咧係全人咁樣去總動員，咁就幹事同工就幫我打推薦信啊，跟住有同工佢哋有車咧就車我去唔同嘅學校咧去揾學校。最終咧我揾到一間嘅嚟到一間學校，呢間學校咧係基督教背景嘅中學。咁孫秀佳亦都有唔少弟兄姊妹咧係嗰度嘅舊生嚟嘅。咁於是者咧傳道同工為我寫咗推薦信啦。經過一輪面試之後咧，嗰間學校就催錄咗我。咁喺辦學入學手續嘅時候咧，教職員就同我講咗一句説話，佢就話咧，原來我係當日咧最後去取錄嘅一個嘅學生。咁當時咧，我仲係好年輕啦，所以我就覺得啊，好好彩啊，好幸運啊咁樣。咁當辦完入學手續之後咧，個天咧就開始落雨啦。當時咧，我覺得哇，一切太過巧合啦，太多巧合，讓我咧冇辦法唔相信咧，這個都係上帝嘅安排。我好感恩咧，當時有傳道人去幫助我。佢對於我，佢對我嘅幫助，我係到今時今日都記得，以至咧放榜成為我一個象徵嘅記號。而喺放榜當日咧，我同傳道人臨去分別嘅時候咧，佢同我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説話。呢句説話咧，今日我都仍然記得好深刻。佢就話：今日你受到教會嘅恩惠，他日就由你去幫助其他有需要幫助嘅人。呢句说话咧就成为咗我往后即系去服侍教会嘅时候，我时刻都会谂起嘅一句说话。于是者咧，即系喺今个礼拜三放即系放 DSE 放榜嘅时候，就勾起咗好多回忆。咁我都有好多嘅感触。其中咧，我有两点嘅反思，我都好想同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咧，好想去勉励即系一班嘅少年人，无论咧系咪 DSE 放榜，或者你将要 DSE 放榜，或者你已经放咗榜都好。上帝要教导的功课咧，人系唔能够去拦阻，无论是自己又好，或者系几爱你的人都好。上帝若果要我哋喺一啲崎岖嘅路途上边去学习一啲嘅事情嘅话咧， 我们走上去就可以了。因为上帝必定是爱我们，必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要我们当中学习。而另一个体验呢，我都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我发现到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里面的一些大事，无论是放榜啦、升学啦、去找工啦、去即是拍拖啦、去结婚啦、去即是生小朋友都好、生老病死都好，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一次性的大事，只要呢承担一次就已经很足够了。但是唯独是一班人在他生命当中，他要不停地去经历这些事情，他要不停地去承担这些事情的忧虑和困苦。这班人叫做同行者，这班人叫做怜悯人的人。这班人他为了怜悯人，他放弃了他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东西，可能是他的梦想，可能是他个人的尊严和名誉，他唯独是希望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去寻找他们的梦想。因为他们知道唯一的名誉和尊荣就是主自己的怜悯，那个、就是他们生命里面独以赖以为生的事情。这班同行者，这班怜悯人的人，他们自己好像不够贫乏和困苦一样，他们硬是要将其他人的困苦、羞辱、罪过都承担在自己身上。他们对于那些被践踏、病患、可怜的、过犯的、被遗弃的，以及一切可能会伤人烦恼的人和事，都要承担在自己的身上。他们都怀有一个无可抗拒的爱心。弟兄姊妹，当我这样讲到有这类人的人，这类人出现的时候，有这个同行者，有这些怜悯人的人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这班人很伟大？或者在你来说可能是太过遥远，你可能你生命里面很难去遇到这班人，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班人？我每个礼拜六我都会遇到这班人。每个礼拜六的下午两点钟，青少年的祈祷会开始，一路到青少年崇拜之后，青少年小组我都见到有一班同行者和怜悯人的人。我都经常跟一班年轻人去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为免他们误会。我经常跟他们说，一班导师和一班的即助教和同行者，他跟你们一起去开组啊，跟你们一起去同行啊，其实呢我是不会给超市现金券他的，他们都不会从中有任何的利益。他们唯一最大的、最宝贵的事情，就是能够在同行当中去看到每一个少年人成长，每一个有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着帮助。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是怜悯我们的，所以我们去怜悯人和与人同行。所以这里我都很想去表扬一班的导师，昨天我都没有特别去做这个动作，我都想大家给掌声去鼓励这班的导师。我相信上帝要给他们的呢，是比这个掌声更多，求主去帮助我们。经文来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已经完结了这个段落。整个故事其实是相当清晰，他用三个的圆圈去告诉我们故事的开始和发展。亚兰人他们本身是围困其他人的人，现在他们却是发现自己被围困。而耶和华开了以利沙仆人的眼睛，开了年轻人的眼睛，所以能够看见天上的宝贵，但是亚兰人却是眼睛昏迷，他们看不到地上的真实。这些比对都告诉我们，可能这个故事要去到完结。有学者他这样说，他说到其实耶和华上帝去建立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形象成为他自己的代表，其实是运用了一个叫英雄叙事的方式，也就是说塑造以利亚和以利沙在列王记当中的英雄形象去表达他自己。有学者这样说，他说传统的英雄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呢？就是传统的英雄必须不单止是文学著作里面一些主要角色或者是主人翁，真正的英雄必须符合即众所公认的社会和道德标准，并且他们的生命曾经经历他们出生成长的社群里面有一个代表性的冲突，他们的素质能够捕捉到众人的想象力，而进一步强调的是英雄能够做大事，并且能够为了人类的好处而去做大事。我们说以利亚是英雄的典型，因为他去到人生最终的旅程的时候，以利沙向他去呼求，我父我父以色列的 战车马兵。其实这个呼声是反映了以利亚的尊崇和对他的称重，因为以利亚的事工是要尝试恢复以色列和耶和华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显明他是以色列国最强的防御措施。而以利沙同样都是有这个成就，因为当他 即係臨近去離世嘅時間，以色列王同樣都係咁樣同佢講：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戰車馬車。其實呢啲嘅事情都話俾我哋聽，佢哋係一個英雄式嘅敘述。但我要去提出一點就係、是、呢啲都係一啲敘事文體裏邊好典型嘅結構。我哋必須留意嘅係咧，我哋睇緊嘅唔單止一個敘事嘅文體，而係聖經嘅敘事文體。即係正如我哋去攞起一本嘅故事書，我哋要去揾出當中邊一個係主角，其實嘅難度係好低嘅。我哋好容易就能夠揾到成個故事裏邊唯一有名嘅人叫做以利沙，佢應該係主角。但係對於聖經嘅敘事文體嚟講，真正嘅難度係我哋要睇到上帝嘅作為究竟係啲乜嘢。聖經敘事文體嘅終極主角並唔係以利亞，並唔係以利沙，而係圍繞住並且帶領住前路嘅火車火馬。全能的耶和华上帝，在整段的记载里面，耶和华上帝第一幕是显现他的全知。我们会见到在经文的第八至到第十四节，事实上以利沙是不参与在当中，但却是在事件的发展里面去了解到那件事，反映了叙事者是一个全知的角色去将这个故事去告诉你听。耶和华上帝就是这个故事的叙事者，他是全知的上帝。去到第二幕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去彰显他的全能。我们都会知道以利沙只是一个摸住石头过河，但是对于上帝有信心的先知，他要跟少年人一同去经历。所以真正火车火马围绕住一班以色列人的并不是以利沙，而是全能的父上帝。去到第三幕，耶和华上帝就彰显了他的全爱，而上帝是用了他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去表达他对于我们的爱。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去读第21和第22节。第廿一同埋第廿二节，预备起。这段经文可能是我们都会很有疑问的一个题目，很想去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的敌人都已经在我们的 围城底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落手去攻击他们呢？这个相信是我想以色列王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想去问这个问题。又或者这样讲的话，从列王记下第六章亚兰军兵他受到耶和华恩待的例子来看的话，其实似乎上帝是对于以色列民的一个的警告。这个警告的意思就是上帝并不是一定不能够没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继续去悖逆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和国度的工作将要离开他们。这个其实我们如果知道往后以色列国的历史的话，北国是首先去灭亡，而南国之后都是被掳。这个也都是反映了给我们听，其实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爱或者整个叙事当中他的爱不是必然。或者我们对于上帝的爱的认识是有限，因为人的爱的认识是有限。有时上帝不会用我们所想象的模式去成就一些事情，因为上帝是上帝，人是人，我们很难完全去明白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心意。但透过这件叙事告诉我们，上帝是爱，他一路以来爱以色列人，更加其实他都爱亚兰人。在年头的时间，我就接受了建造神学院拓展部的邀请，就拍了一段短片，就关于神学教育年轻化的看法。我在想为什么会找我呢？因为极有可能是我入学那一年，我的样子应该是全院最后生的个样子。但事实上不是我是最后生。但是呢，我想这个是可能他们的原因。但是呢，他们就问了我一个看法，就是对于神学教育年轻化的看法。在这里我都想跟大家去读给大家听。对于神学年轻化有什么看法呢？我看神学教学年轻化是一个现象，称之为现象，即是也就是不是揀出来的，又或者是刻意地去选择去塑造出来的。上帝在每个时代都会呼召属于他的工人去承担福音的使命。如果上帝定义在这个时代去呼召年轻人去做他的工，也就是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神学年轻化的现象的话，我们应当去思考的问题是怎样去为这班被呼召出来的年轻人提供合适的神学教育、属灵操练的环境。而另一方面就是教会怎样去发挥这班年轻新一代的力量，以及 盡用他們的潛能和恩慈。這個是我年頭的想法，也是我現在的想法。我相信是上帝在每個時代都會放置不同的人在我們的身邊，或者我們都可能有很多的計劃，就好像以色列王一樣，可能我們都很想快點解決一班亞蘭人，但這個不是上帝的放置。上帝有時會放置一些人，不是我們所想像。在我們策劃不同的事工的當中，可能我們都會想招來某些人，招來一些優秀一些的人，招來一些容易去教導牧養的人，但很多時候可能並不是這樣。上帝在每個時候如果要定義去放一支人在我們身邊的話，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去展望的工作，而是一個應對的工作，而且一個實時應對的工作。就好像列王記當中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當時那些忠心跟隨耶和華的人，即使他們是社會裡面低下的階層，可能他們籍籍無名，他們是寡婦，他們是孤兒，他們是寄居的，他們是長大麻風的，他們是邊緣的人，他們是仆人，他們是少年人都好，他們都會得到耶和華的供應和保護。耶和華不單只有能力這樣去做，他更加真的這樣去做，他實事就與這班人去同行。關懷從來都是當下的事情，我們要去做的是當下的事。在關懷的過程裡面，我們不會去問對方為什麼你會落得如此田地，我們不會問他過去的原因。在關懷的當下，我們不會立時去建議一些將來的建議，我們不會跟他說你之後應該怎麼做，因為關懷這個動作在當下我們 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包扎一些受傷的人，幫助一些要即時需要幫助的人。這個或者就是我們能夠去化解今天我們成年人對於過去有懊悔，少年人對將來有憂慮的一個出路，就是我們當下都要知道關懷是當下的事情。而且耶和華上帝他不單止這樣去做，他不單止可以這樣做，他更加今天願意這樣去做。在開始的時候我問了大家一條問題，就是假如今天你可以選擇一個年份你可以重新再來過，你會選哪一年？那我那位朋友的答案令到我很震驚，於是者我都嘗試去尋找一下在我過去的裡面究竟有沒有日子其實都是過得挺好，很令人振奮，而且我想再次去過的。我想到其實都是有的，所以我都想跟大家分享那個日子。仍記得當時 Gene Network 即是現在青少年的事工 未誕生的時間，當時的傳道同工他很想去開辦 Gene Network 的這個事工，於是者去找了幾位的弟兄姊妹就去問一下大家的意見，希望大家都能夠參與在裡面去成為區長。咁當時我都係好慶幸應邀去即係去成為呢個嘅崗位嘅一個負責人。但係當時我心裏面有一個疑惑，就係點解我哋需要有一個改變呢？點解我哋需要用一種不同嘅方式去牧養呢班嘅年青人？個原因其實對我嚟講可以好簡單，就是、因為我過去唔係咁樣去成長。點解我要用一套唔同嘅方式去幫助呢班嘅少年人呢？我將我呢個諗法咧好坦誠咁樣同牧者同工去講。同工就叫我作出一個想像，這個想像是這樣的， 他就叫我去想起兩位的少年人，分別是少年人 A 和少年人 B。 少年人 A 是一位很優秀的年輕人，他在崇拜當中很認真他的信仰，他又很認真讀經靈修禱告，他是一個很有潛質的年輕人，而且他是在基督教家庭去做長大的。跟著就有少年人 B，少年人 B 咧就同少年 A 可以是一個180度的相反，佢一個好頑皮啦，係啊，佢即係好百厭嘅年青人啦。佢喺崇拜當中會即係喺度搞多小動作啊，即係影響到其他人投入啊等等。而且每次小組裏邊都好似個人唔喺度咁樣嘅。有少年 A 同少年 B， 當時傳道同工同我講話，你能夠想像到，假如一個更加好嘅地方、更加好嘅模式，能夠幫助到呢兩位少年人。少年人 A 和少年人 B 都能够到达上帝所要他们到达的地方，你愿不愿意为此而踏出这一步？于是者我就应邀，我就觉得可以这样去尝试。但是事隔都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人的想法总会有少少改变。今天我仍然都会相信制度是可以帮助到人，我仍然相信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知性，尽力地尽意地去为少年人建立一个更加好的学习真理的环境，一个成长的环境。我们仍然要去摆上信心，摸住石头过河，这样跟现在的少年人在这一刻就去同行。但其实事实上我们不可以忘记的就只有一件事，单单这个压倒性的重要元素，我们就能够在当下里面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能够逆转眼前一切的困境。这个元素就是全知、全能和全爱的耶和华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就已经很足够。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